诸位同修，我们今天大乘无蕴论课程最后的一次，今天要讲第十二讲三科六部位。诸位的讲义大概在第141页。我们信仰佛教学佛有四个过程，所谓信，信仰的信，戒，理解的戒，性，修行的性，正，正果的正。我们由于对于佛教信任不疑，信四圣体的真理，信佛法僧三宝的功德，进一步我们要理解佛教的理论，佛教的内容。在理解内容的同时，我们要依照着我们所理解的去修行，历经了心戒性以后，最后的阶段是所谓正果的阶段。而我们现在呢，都还是在第三个阶段，一方面在理论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在思想方面的修行。而我们今天第十二讲所讲的还是解释佛学名词的一部分，也就是理论方面的一部分，第十二讲三科六部位。咱们先看第一节，运出界三科。所谓运出界，就是五运十出十八界。五运十出十八界，表面来看这只是佛学的三个名词，事实上所谓五运也好，十出也好，十八界也好，整个包裹着宇宙人生在内。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比如说单单拿五蕴这一个名词，色蕴、受蕴、行蕴、想蕴、识蕴。色蕴滴水火风四大造成了我们的色身肉体，同时也在我们肉体以外造成了一切的物质世界。我们身外的一切物质世界全是色蕴所造成的。滴水火风是能造四大，就是基本的原料，基本的原料是滴水火风四大中，而由于四种基本原料造出世间万法，包括着山河大地、风雨雷电、日用器物，一切一切有形象的东西，一切一切可以相对、可以触摸的物质，统统是由滴水火风所造成的。那么因此说五蕴，就整个的宇宙人生就包括在五蕴里边。佛陀心经一开头这样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下一句度一切苦厄。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因为我们一般人，我们所执着的就是是我是法，由于无有祸合而有我们这一个所谓假我啊，无有祸合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我，无蕴分散了就没有了我了。经典上这样说，四大苦空无蕴无我，无蕴这边没有我。可是我们一个错觉认为啊，有着色受相行识的无有祸合就有这一个我，而我就是一个 世载的世世载载的世体。实际上物欲祸害之物，致使在物欲祸害情况之下想死想许的一个假物，而不是真正的我。因为我们执着于有一个世载的我，那么进一步就执着所谓我说，所以的说，我说，我是我执，说的我说就是法执，有了我执法执，我们就有了烦恼，就有了痛苦。如果真正能够像观音自在菩萨了解理解到，用他的智慧观照，观照到五蕴皆空，事实上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见到从法相的深一层见到了法性，到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我万法我们都不再执着了，不再执着于是我是法，我们自然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痛苦。所以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谓度，也就是说在没有了我执法执以后，而证得了我空法空，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如果仍然有自我的执着，对于宇宙万法就是我说啊，这个房屋财产是我的，这个公司很好是我的，这个权力地位是我的，家庭仍然有这么样的执着，那还就是说五蕴还没有空。我们刚才是说到蕴出界三廓，说到五蕴，我们看讲义上边这么说，三廓指的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是佛经上对于宇宙万有光略不同的分类方法，有的分类的比较略微分类宽大一点，有的呢是广微分类，分类的方式不同。在佛经上边不外乎是用于归纳法或者是演绎法，而且宇宙万法归纳为五蕴，归纳为十处，归纳为十八界，这个是用的归纳的方法。而如果在我上面开展的话，五蕴十处十八界可以开展为五位白法，更可以开展为宇宙万法，这个就是一种演绎的方法。这个地方说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而十二处呢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十二处有内六处外六处，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这个生理性的肉体，而其中还包括了一个一根沾论，也就是五蕴祸害之身。一根是受想行识精神作用，眼耳鼻舌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身根里边又包括着眼耳鼻舌，归纳起来说内六根就是我们肉体跟精神的祸害，外六尘的就是色声香未出发，就是内六根他说愿力，他说要相对要去了解的对象，色声香未出发。再有下边一个名词叫做十八界，也就是在内六根外六尘之外，再加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加上这六种识就成了十八界。事实上这个可以十八界也可以归纳成为五蕴，而五蕴也可以开展成为十八界。 如果给五蕴再加以归纳的话，只有两种法，一种是色法，一种是心法。因为五蕴另外一个名称就称为名色，姓名的名，颜色的色，色指的是物质性的东西，而名，姓名的名，名词的名，名指的是受想行识的四蕴。也就是说，名是精神的主体，色是物质，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宇宙万法归纳到最后只有一个色法、心法。但是以唯识家的理论来说，万法唯识，世间一切万法全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所变现的。那么由此看来，说到最后就是一个心法，就是心识。心识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宇宙的主宰。这个就是所谓由广大的万法归纳成为最后的色心入法，以至于归纳成为唯识。但是从色心入法再来开展呢，可以开展成五蕴，可以开展为十二处，也可以开展为十八劫，以至于开展为无为百法。在大乘无蕴论里边有一段论文是这样说的，问蕴为何意，答积聚之蕴意，为世间相，为世间相续品类去除差别，色等种略设故。如是世尊说，比丘，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息，若生，若流，若近，若远，如是众色为一色蕴。这一段论文的意思，我们做一个意义啊，总结着来解释。如果找到这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反而越解释越糊涂。大意来说，什么叫做蕴呢？蕴是积聚的意思，就是一聚一聚的。家里我们这个一个广场里边堆着米麦黄豆子，种种的植物，种种的收获的庄稼，我们跟米堆在一起，跟麦子堆在一起，跟豆子堆在一起，这样的一堆一堆同一类的给它放在一起，这个就是称为蕴，也称为聚，一聚一聚，积聚就是蕴意，同一类的东西给它归纳起来，这个就是称为蕴。这个里边说像色蕴啊，这个所有的色，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的、外的，我们刚才说了，内色就是眼耳鼻舌身，外色就是色声香味触，热内、热外、热粗、热细啊。我们比如说粗色就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五根身，净色是内根、净色根，就是说眼耳鼻舌身里边的神经纤维、神经细胞啊。热粗、热细，因为在色的里边有粗糙的色，有微细的色。我们拿三界来说，欲界、色界、无色界。在我们欲界里边，色法也有非常精微的，也有非常粗糙的。拿大自然界来说，精微的色法有珠宝金玉啊，有这个玉石那么精美啊，有珠子那么精美，但是也有那个粗糙的沙石、麻石。就那么粗糙，这个就是说这个色法里边有粗糙的色法，有微细的色法，有出生的好的色法，也有很弱的色法，以至于热远热近，这样总归纳在一起就是一个色蕴。那么也就是说，跟同一类的东西积聚在一起就是蕴的意思。世间相别于初时间相，初时间 出世间的法是无为法，无为法没有相，但是世间法都是有相的。世间相有别于出世间相，那么相续呢，就是诸法刹那生灭，前灭后生，相续不断。我们人就是五蕴火合之下相死相续的存在，继续的存在，在五蕴火合之下继续的存在，就是世间相。当然五蕴分散了，人就不存在了。所以诸法刹那生灭，前灭后生，相续不断。而品类的就是种类了，种种不同的世间万法各有它不同的种类。这个里边还有说为趣，指的是无趣，天道、人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么无趣居于一处各有差别，众略舍者为一切差别舍，众于一个舍蕴里边给它容纳起来啊，舍持起来。在这段文字总结之后呢，又有一段文字来解释，解释十二处十八节，一百四十页第二段。复有十二处为眼处、舌处、耳处、声处、鼻处、香处、舌处、味处、身处、触处、意处、法处。下边这十二个名词，它是跟内六根跟外六尘混合起来讲的。如果单指内六根来讲，我们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眼、耳、鼻、舌、身，啊，这是指的五处。如果再加上一处的话，就是六处。外五尘的就是舌处、身处、香处、味处、触处、法处。这两个混合起来讲，就成了下边这一段文字了。眼根五处即色声香味触处，如前已示。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这个是色法，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眼耳鼻舌身，眼根五处即色声香味，没有加上触，触是单独讲的啊。色声香味亦如前已示，触处为诸大众一分处。所谓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这个触在这个地方所包括的是诸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眼耳鼻舌身，身体有身识，身识的作用就是一种感觉的作用，称为触。而这个地方指的是呢，诸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一处就是实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识。法处指的就是受想行识，并不表色即诸无为。眼耳鼻舌身意是内六处，色声香味诸法是外六处。外六处里边这个法处指的包括着受想行这三蕴，还包括着不表色不为色。这一段文字并不表色之后，还有一段叙述无为法的文字。这个记住无为，下边还有一段文字，我们摆在第三节再解释。这个地方暂且不讲，这个地方暂且从留，留在本章第三节诠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解释本段文字。十二处里边的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九处，在色蕴里边一语诠释。我们在前面讲色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现在讲到这个触，有能触、说诸两种。诸能触分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心说法，二者身根说之，一分为两个，一个是能造实障，二者是说造之主。这个地方就是解释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有能造诸跟说造诸两种。能造之诸就是滴水火风四大种之能造， 色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是说着。由于滴水火风四大种最基本的原料，造出了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尘境，这五种称为五尘，也称为五境。事实上，五尘也好，五境也好，就是整个的物质世界。因为我们说为物质世界，对于我们五种感觉器官来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觉器官所接触的，无非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包括了整个的物质世界，因为整个物质世界能够被我们感觉器官所感觉得到的，不外乎是眼睛能够看到的，耳朵能够听到的，鼻子能够嗅到的，舌头能够尝到的，以至于我们的身体的主角能够摸得到、接触得到的，这就是色声香味触五种尘境。而这个触又能造所造两种，也就等于滴水火风是能造四大，色声香味触是被滴水火风所造出来的，称为所造四大。因此这个里边也分为能造诸跟所造诸，一者能造四大众，二者所造诸，跟我们前面解释的意思一样啊。同时观无云论又继续说，问处为何以答，诸师生长们是处以，我们刚才讲的无云，云为何以，与同一类的东西集聚在一起就称为云。那么这个食人处的处，处是什么意思呢？处是一个生长，促进诸法成长生长的意思，把诸食的生长们就是处矣。这个处前面说了，眼耳鼻舌身意内流处，色声香味诸法外流处，因为在这每一处里边能够生出啊，在眼处能够生出眼识，耳处能够生出耳识，以至于鼻处能够生出香识。所以这个地方问处是何以的，答诸师生长们是处矣，在这个内流处里边能够生长出各种识。然后分有十八界，这十八界就是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地界、相界、地识界、色界、味界、色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眼等诸界及色等诸界，如初中所说。六识界者为以眼等根缘色等境了别为性，意界者即彼无间灭等为现第六识一支，即见光见离十八界故。如此色蕴即是处世界及法处法界的一部分，识蕴即一处即七心界，与色蕴即色蕴一分，顶住无为即法处法界。这一段文字简单的说，什么叫做十八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内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外边的六境，六境又称为六尘。在内六根跟外六尘相对的时候，眼根跟舌境相对，耳根跟声境相对，这个时候就会生出六种识。眼根跟舌境，这个舌境就是知道，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眼睛看到东西了，眼睛跟要看到的外境相对了，这个时候就会有眼识产生出来。那么我们拿东西吃的东西放在舌头上边，这个时候也是舌根跟味茎合在一起了，根茎相对嘛，就生出了识，识就是味觉啊。我们给东西放在舌头上啊，舌头能够辨别出是苦的、是甜的、是酸的、是辣的，这个是一种对于外境了解的辨别。对于外境了解的辨别，眼根、耳根 对于外境的了解是在理中取经，眼睛看东西要保持距离，耳朵听东西也要保持距离，这个看的东西不能够直接贴在眼睛上，听的声音也不能够直接的对着耳朵，这样不但不会更清楚，反而对于眼睛耳朵有伤害。但是鼻子舌头身体这三种根，鼻根舌根身根，它要辨别外境的时候必须得接触在一起。我们摸摸这个玻璃是粗糙的是光滑的，必须用手来摸它，没有接触摸不出来。摸这个茶杯是热的是冷的也必须要用手接触到，那么以至于鼻角嗅东西，舌头尝东西，必须就是根茎合在一起才能够辨别出它究竟是香的是朽的是苦的是甜的。因此这五种感觉器官眼耳两种时它是理中取经，离开以后才能够来了解分别。而鼻舌身三种它是合中取经，根茎合在一起才能够了解分别。在以上说这一段论文说明十八节眼等诸节，等者包括者耳鼻舌身四法，即色等诸节，等者包括声香味触法等五法，而一节在另为别说。在文中说即鼻五间灭等，这个鼻自上文意识而言，五间灭者为现意识落血过去，五间又生现意识，如此之五间灭已为现实能生之因。文中等子自七八二十，此二十为第六十之所依，故七八十即五间灭已总数为一节。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里面包括着第六十、第七十、第八十。第六十念念生灭，我们这个心念不是一直持续下去，而是说前念消失了，前念为后念开路，前一念要灭的时候，后一念就又接上去生气，称为念念生灭。我们过去讲过也比方过，电影我们看电影看的是一个连续动作，事实上如果到机器房里面看它的胶带啊，胶带上面是一方格一方格的啊，许多个很长一段带子连续的用最快的速度放映过去，我们跟那个片段一段一段的动作看成连续动作，那么这个就是称为五间灭，中间没有间断的生灭。最后光论曰，问皆为何意，答人持五作用性之相就是皆意。问以何意故，说云皆处等，答对指三种我之故，说为一行我之，受者我之，作者我之，如此次第。一行我之者，即是即云即我之之，以时云为我之之体，即于时云为我说，受者我之，作者我之，是离云即我之之，为离无云外别有我体，能作能受报能作业，此亦外道之职。好，这一段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为什么要说运出界三科呢？你说这个运出界三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经典上回答了，说运出界三科的目的是在破除三种我的执着。哪三种我的执着呢？就是所谓一行我执，受者我执，作者我执。我们说到我执，先要了解什么叫做我执，因为在佛陀时代，婆罗门教是印度传统的国教。婆罗门教的理论认为说，宇宙人生是大梵天制造的，而所有的人都是由大梵天制造出来，而人就是大梵天的一部分。大梵天是宇宙的原理， 而认的这个我啊，认就是称为我，我嘛是我个人生命的原理。婆罗门教说这个我包含着有四种意义，第一个是恒常的啊，就是永远存在的，所谓恒啊。第二个是唯一的，独一的，没有第二个的。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因为大梵天是唯一的。人虽然有无数的人，但是这无数的人都是大梵天创造，都是大梵天的一部分。自大梵天方面来讲，我是唯一的。那么下边还有能够坐在我自己的住，能够有住宅的作用，因此说为常依住宅叫做我。但是佛陀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我，我们人的生命既不是恒常的，也不是唯一的，尤其是做不了主。如果我们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我头痛了，我说不要痛，他就不痛。可是我如果头痛了，我说不要痛，他还是继续痛。我肚子饿了，我说不要饿，